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是中国探月计划重挫，嫦娥7号取消今年发射，第二个是广东官场大变天，习近平到底退不退，第三个是美加贸易谈判彻底破裂。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8月24号直播一的王健每日新闻。今天的头条新闻是路透社报道，美国计划在8月24号也就是今天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金融制裁。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就阿西姆·穆尼尔当天抵达德黑兰，推动伊朗重返这个谈判桌，而伊朗则威胁如果美国发动经济战，伊朗将会阻止整个波斯湾地区的石油出口。那么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将会在今天就是8月24号下午1点举行记者会，公布新轮对伊朗的经济措施。贝森特之前把这次行动形容为经济低日 D-Day、D-Day 就是登陆这个美国二战期间是 D-Day 就是登陆战，表示将是美国针对敌对国家发动最大规模的金融攻势。贝森特表示，打击对象不只是伊朗，还包括继续和伊朗经济和金融体系保持往来的国家。这意味着美国准备通过二级制裁扩大打击范围，迫使伊朗的贸易伙伴在美国的金融体系和伊朗之间做选择。那与此同时，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8月24号抵达伊朗，预计会和伊朗的最高领导层会面。消息人士透露，川普上星期打电话给穆尼尔，要求巴基斯坦推动伊朗重返谈判桌。美国和伊朗已经有几个星期没有直接攻击对方的军队，但是双方最后一次正式谈判停留在6月份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袭击仍然在持续。面对美国即将公布的新措施，伊朗最高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如果美国继续发动经济战，伊朗将会阻止任何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波斯湾其他出口通道运出。伊朗还警告说，任何国家参与或者支持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战都可能被伊朗视为战争行为。伊朗同时警告波斯湾的商船没有得到许可不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公布了45艘被指违反规定的船只，威胁说对涉及这些船只的海上转运会采取报复行动。那么红海的局势也在升温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8月24号有一枚导弹击中了沙特港口盐布，就是盐布港以西的一艘油轮，造成主甲板起火，目前还无法确定攻击者。伊朗自制的胡塞武装之前已经说了，将会阻止沙特通过红海出口原本绕开霍尔木兹海峡改道的石油。美国现在的策略已经从大规模的军事打击转为经济和金融封锁，希望在避免重新陷入全面战争的情况下迫使伊朗谈判。但是伊朗把经济制裁和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直接挂钩，这意味着美国所谓的经济低日，如果全面打击伊朗贸易伙伴，冲突的下一阶段可能会从金融体系传导到全球的能源体系。这是头条新闻。二条新闻，中国报道，美国加拿大持续了几个月的贸易谈判8月21号彻底破裂。从目前披露的谈判条件来看，双方最后的分歧已经从钢铁、铝和汽车关税扩大到乳制品、政府采购、关键矿产、能源、国防以及加拿大对外贸易政策。报道指出，加拿大原本是愿意做出明显的让步，如果美国大幅降低加拿大的钢铁、铝和汽车关税，加拿大愿意取消这些行业剩余的对美国报复性关税，同时推动各个省恢复销售美国的酒类。 但是谈判进入最后阶段之后，美国提出的汽车关税条件发生了变化。一方面是加拿大乘用车能够获得的关税优惠非常有限，皮卡、重卡没有获得同等待遇。加拿大认为这样的安排无法 让本国的汽车产业维持对美出口。那么双方在乳制品问题上陷入僵局，加拿大愿意调整部分行政管理方式，但是拒绝扩大美国乳制品进口配额，降低配额外的 高额关税，也拒绝取消供应链管理制度。美国随后就大幅提高了要求，美国要求在政府采购方面要求加拿大削减购买加拿大货的政策，减少大型工程、国防项目以及钢铁、铝、木材采购中对加拿大企业和产品的优惠待遇。文化政策方面，美国要求加拿大放宽美国数字平台对本地内容、法语展示和文化投入的要求。关键矿产方面，美国要求取得某种优先购买权，在加拿大关键矿产准备出售时优先购买。在能源方面，美国要求加拿大对未来对美供应石油和天然气做出长期保证。国防方面，美国要求加拿大完成全部88架 F-35 战斗机的采购，同时购买美国制造的空中预警和雷达设备，并且参加川普政府推动的金穹顶的导弹防御体系。美国还要求限制加拿大未来和其他国家达成贸易协议的自由度，也就是说，美国要求的范围已经扩大到加拿大的产业政策、政府采购、资源配置、文化政策、国防采购和对外贸易政策。加拿大最终认为美国提出的条件已经超出了降低关税能够带来的经济利益，所以拒绝接受协议。加拿大总理卡尼对谈判结果的概括是，他们要的太多，给的太少。也就是说，实际上川普政府最后把这个价码一下抬高，啥意思？他知道对方不会接受，所以川普政府选择了不和加拿大达成协议。为什么这么做？因为这个操作可以强化川普在中期选举中对外强硬的形象，对外强硬的形象对 MAGA 是管用的。川普对美国的国家利益根本不在乎。第三条新闻 ，Axios 报道，距离美国中期选举还有10个星期，参议院的选情正在发生明显的变化。原本共和党传统的票仓开始成为竞争的州，共和党已经被迫把越来越多的资金和资源投入防守。那么最新的变化出现在德州和爱荷华州。库克政治报告上个星期把这两个州的参议院选举评级从倾向共和党调整为势均力敌。目前共和党有6个参议院席位被列入势均力敌或者倾向于民主党的竞争范围。那么民主党目前有机会突破的是爱荷华、阿拉斯加和德克萨斯，而堪萨斯和密西西比也开始出现竞争。内布拉斯加有独立的候选人挑战共和党。那么民主党要重新获得参议院的控制权，最清晰的路线就是守住密西根，同时拿下北卡和俄亥俄，再从缅因州或者是其他共和党席位中取得突破。俄亥俄是民主党最重要的目标，川普过去3次总统大选都赢了俄亥俄，但是民主党前参议员谢罗德布朗今年重新参选。福克斯最新的民调显示，布朗是以53-45领先共和党候选人赫斯特德。那么阿拉斯加的竞争也在升温，前民主党众议员玛丽佩尔托拉已经2次赢得全州的选举。那么目前挑战共和党参议员沙利文。支持民主党的参议员多数党政治行动委员会已经预定了$1200万的广告。爱荷华州从2012年以来 就没有民主党赢过啊，赢过总统或者赢过参议院选举。但是今年这个农业州受到了化肥、柴油价格上涨以及川普关税政策的冲击，所以民主党投入3000万美元支持州众议员，乔什·图雷克挑战共和党的席位啊。那么德州也再次成为战场州啊，共和党的州检察长啊，叫肯特·帕克斯顿，在党内初选就遭遇到2000万美元负面广告攻击啊。那么民主党的候选人啊，塔拉里科筹款领先，在多项民调显示，他对帕克斯顿的民调保持微弱的优势啊，应该是还有的争啊，有的争。最出人意料的其实是堪萨斯州，库克政治报告把堪萨斯州这个席位从稳固的共和党啊调整为可能共和党啊。那么民主党内部的民调甚至显示马歇尔只领先了1个点啊。那库克政治报告本轮选举周期开始时，他一开始认为民主党夺回参议员的道路无比艰难啊，现在把参议院控制权评为胜负难料。所以现在参议员现在就变得有的争啊，原来是没的争啊。这是第三条。第四条新闻，综合报道，河北省张家口市啊，叫康保县爆出来这个甲醇溶液给这个白菜保鲜的事件啊，有个网络博主叫余烈奇哥是8月20号在康保县屯垦镇拍视频啊，他随机查看正在装载大白菜的货车，他就发现他们在装车之前就把白菜蘸一种液体，而现场装液体的桶子上面有2个字叫甲醛啊。那现场人员跟他讲说，用这种方法是为了延长白菜运输过程中的保鲜的问题，它处理以后就可以保鲜2到3天。那么货车司机说，这批白菜是要运到这个江苏的宿迁。康保县政府8月22号通报，初步调查显示这个视频反对情况属实，是白菜收购商为了运输保鲜实施的一种违法行为，就是在白菜上抹这个甲醛。那么公安部门已经对相关人员和车辆采取强制措施，并且紧急的追查涉事的白菜流向。宿迁的市场监管部门8月23号说，已经通过核查，来自张家口的白菜主要流入宿迁叫宿豫区农产品批发市场。目前不知道有多少白菜是经过甲醛处理，也不清楚这些白菜最终进入了多少个城市和市场。那政府正在追查涉事的白菜数量和销售流向。中国国务院食安办、农村农业部和市场监管总局8月23号宣布介入调查，追查涉事的白菜流向，并且在全国开展白菜易腐蔬菜专项抽查和市场排查。那么甲醛是禁止作为食品加工助剂使用啊，甲醛有非常强烈的刺激性，大量的接触会损害呼吸道、消化道、循环系统和神经系统。世界卫生组织把甲醛列为致癌物啊。那么更严重的是，甲醛白菜其实在中国不是第一次出现。2012年山东就曝光了一家，就是有商家用甲醛给白菜保鲜。广州先后查出来从山东、云南有甲醛的白菜多少？ 120 吨。去年河北定州蔬菜批发市场再次发现甲醛白菜。那么甲醛白菜层出不穷啊， 类似的情况也不只是出现在白菜。那么从这个大家还记得今年的五月份，福建漳州杨梅的收购点爆出这个使用添加剂浸泡杨梅啊，浸泡杨梅。所以呢你可以看到从2012年到2026年甲醛白菜的问题反复出现，说明这不是一次孤立的商家违法，而是中国的蔬菜长途运输中没有其他的保鲜手段，它只能用这种保鲜手段，而且长期使用没有被彻底清除。那么中国食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中国政府处置不力，无所用心，所以中国人对餐桌安全寝食难安。第五条新闻，专社报道，中国24家文学刊物最近发表一个联合声明，题目叫捍卫原创拒绝 AI。 联合声明宣布全面拒绝使用 AI 生成或者实质性辅助创作的投稿，一旦发现作者使用 AI 将列入黑名单，并通报其他文学刊物拒绝采用。那么参加联合声明的刊物包括江苏的落马湖、浙江的温州文学、湖南的怀化文学、广东的春潮、山东的山东写作等24家地方性的文学刊物。那么声明表示，各家文学刊物最近收到大量使用 AI 生成、润色、洗稿甚至合成的伪原创作品，那么部分投稿直接把 AI 生成的内容或者是稍加修改之后署上自己的名字。声明把这种行为定性为剽窃和抄袭，认为已经挤压了正常作者的发表空间，并且破坏文学创作的生态。24家刊物宣布今后投稿将会经过人工审、人工复核以及技术检测双重审核，不只是完全由 AI 生成的作品，就算使用 AI 进行续写、扩写、改写、润色都拒绝使用。那随着 AI 生成式 AI 进入写作领域，中国传统文学刊物和 AI 创作之间的冲突正在从伦理的争议进一步的转向明确的行业排斥。这是第五条。第六条新闻，中央社报道，四川省长宁市长宁县8月24号上午发生了 4.7 级地震，但是大量的民众收到的地震预报是 7.7 级，引发恐慌。那么发布错误预警的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公开道歉啊。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地震发生在上午8点26分，震源深度是5公里啊。四川的泸州、自贡震感明显啊。地震发生5.6秒之后，中国地震预警网发布了5.4级预警，但是大量的像荣耀啊、vivo 啊、小天才手机啊、手表啊，这些用户收到的预警是7.7级预警。所以很多民众被警报惊醒之后就冲出去，因为 7.7 级很大地震。南方都市报报道说，四川省地震局过去授权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向中国地震预警网提供紧急地震信息服务，但是授权已经在7月22号终止。那么这次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涉嫌冒用了中国地震预警网的名义发布预警，那么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随后道歉，说是会调查原因并改进技术。那基本上中国网民说 4.7 级地震误报成 7.7 级地震，这已经不是一般的技术误差，而是严重的公共安全预警事故，更大的风险是你错误的警报会透支公众的信任，你真正发生强震的时候可能就会有狼来了的效应。所以这叫什么，这叫草台班子啊。这种基本的公共服务都保证不了啊。第七条新闻，中央社报道， 中国这个动漫电影《牛来》，因为粗制滥造被大量的嘲讽，意外的成为票房黑马。截止8月22号，票房已经突破4000万啊！这财务自由啊！《牛来》是8月5号上映，那么第一天的票房只有342元，十天累计只有7700块。那么随后影片因为粗糙的画面和剧情在网上爆红，大量的观众抱着猎奇和吐槽的心态买票进场看电影啊。8月18号是突破了2000万，四天后突破4000万。那么牛来是由辽宁大连的这个母子两人创作，一个叫孙立方，一个叫信雨萌啊，花了5年时间创作。他们都不懂漫画，也不懂电影啊，但是他们自己负责了整个电影的创作。影片走红之后，迅速的形成了模仿潮。那么后来不断的有什么牛来呀、鹅来呀，这个东莞市政府模仿牛来创作了一个电影，也是个电影叫《鹅来》，宣传当地的烧鹅。那么财新网报道说，牛来的观众主要集中在一二线城市，而且主要是青少年啊。那么我影片爆红引来了中国电影审查制度的批评。一个这样的电影你能够获得上映许可，说明什么？说明中国政府他的电影审查，他只负责政治正确与否，不负责电影到底能不能给老百姓看。它的质量是不是合格？这是第七条。第八条新闻，中国外交部消息，中印边境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将会在明天在北京举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会和印度的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会面。那么中印边境最近再次出现紧张迹象，印度社交媒体早前传出中国在两国争议地区加强了军事活动，印度官方没有否认啊。中国外交部则表示，目前中印边境局势总体稳定。2020年6月，中印两国军队在边境发生流血冲突，两国关系之后就迅速恶化，双方经过多轮军事和外交谈判，逐步的推动边境局势降温啊。那么中印边境问题特别代表会晤是去年8月19号在新德里举行，当时是王毅和多瓦尔在会晤中讨论了中印边境问题和双边关系。到了8月31号，印度总理莫迪在天津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那么中印关系开始出现缓和。中印之间有一条3500公里的边界有争议的达到3500公里，所以边界问题是中印两国关系中最重要的矛盾。那么这次特别代表会晤的关键是双方能否继续控制边境的军事风险，把过去一年的关系缓和转化为更加稳定的边境安排。那么一旦边境重新发生严重冲突，那么中印关系过去一年建立起来的缓和局面又会再次逆转。这是第八条。第九条新闻，中央社报道，广东省海事局连续2天发布了3个南海航行警告。广东海事局宣布在广东沿海3个海域进行军事活动和实弹射击。那么相关海域禁止船只驶入啊。广东海事局是8月22号公报，8月23号中午12点到晚上8点，广东茂名附近2片这个海域进行军事活动，期间禁止船只驶入。广东揭阳海事局8月21号公告，8月24号就今天24号到27号，从上午6点半到晚上6点半在广东惠来县附近海域进行实弹射击。惠来啊，就汕头啊，潮州汕头那边啊。那么然后就是广东湛江海事局同天公告， 8月24号到8月28号，每天上午8点到晚上6点，在湛江附近海域进行实弹射击，湛江就雷德半岛啊。这三个军事活动区域分别位于广东的东部和广东的西部近海，全部都是属于南海北部沿岸。你看，其中两片海域是从8月24号开始连续三天四天，最长是五天。那么中国海事局没有公布军事活动和实弹射击的具体内容，也没有说明是否属于同一个系列的军事训练。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中国比较引人注目的是，最近中国在西沙群岛的羚羊礁的完成了它的填海造岛工程，然后中国开始在羚羊礁进行这个军事化部署啊。这件事情引起西方关注啊，西方很少有国家没事就天天把自己的沿海进行实弹射击，你跑到沿海去实弹射击干啥？有什么意义吗？啊，而且从东北一直到南海啊，所以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告诉你我在射击这件事情啊。第十条新闻，台湾媒体报道，国民党立委陈雪生涉嫌违反贪污治罪条例，台北地检署8月24号搜索陈雪生在立法院的办公室，同时派人前往马祖搜索相关住所。陈雪生被检举涉嫌通过厂商养助理，并且利用立委身份替厂商关说。台北地检署主任检察官曾阳岭8月24号上午指挥人员搜索陈雪生在立法院的研究室和多处涉案地点，检方同时前往连江县搜索相关涉案人员在马祖的住所，目前搜索行动仍然在进行，详细案情还没有公布。立法院长韩国瑜办公室表示，检方搜索立委研究室前已经依法通知立法院，院方派人陪同配合，由于案件仍在侦查，立法院不了解具体案情。陈雪生长期经营马祖地方政治，过去担任两届连江县的县长，2012年开始连续四届当选连江县的立委，目前是立法院交通委员会的委员。那么负责指挥搜索的曾阳岭，今年二月也曾经率领这个搜查无党籍立委高金素梅的办公室，当时是高金素梅被调查涉嫌诈领助理费、育婴津贴以及违法输入中国大陆的医疗器材。第十一条新闻，共同社报道，8月22号到23号进行的全国电话民调显示，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支持率下降到了 50.2%， 比7月份下降了 3.5 个百分点，创下高市早苗上台以来的最低纪录。不支持率是 33.9%， 上升了 0.2 百分点。那么对于高市早苗8月15号在日本中战追悼仪式上致辞中没有使用反省一词，47.8% 的受访者给予积极评价，42.6% 的受访者不予积极评价，就是没有用反省啊。47.8% 积极评价，42.6% 不积极评价。经济政策方面，政府推动消费税减税，但是财政压力成为主要的争议。调查显示，71%的受访者对消费税减税可能影响日本财政状况表示担忧，或者一定程度的担忧啊。高市早苗接下来可能进行内阁改组和自民党的高层人事调整，那么对于是否启用在自民党派系政治现金中回扣事件中受到处分的议员，73.8%的受访者表示反对，一定反对呀，难道会支持吗？调查还询问了日本在野党重组问题，对于中道改革联合立宪民主党和公民党的合并磋商，51%的受访者认为应该全面取消合并，恢复原来的立宪民主党和公民党。 那么这次民调显示，超过 70% 的民众是担心消费税减税带来的财政压力啊。那么对政治现金的丑闻中的议员不接受啊，这是第11条。第12条新闻，韩联社报道，韩国民调机构8月24号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总统李在明的施政好评率下降到了 40.2%， 连续六个星期下跌，创上任以来的最低记录。那这个民调结果显示，李在明的这个施政好评率比前一个周就是环比下降 2.8 个点，那么差评率上升了 2.8 个点，差评率是 56.9。 分析认为，李在明的支持率持续下跌，主要是受房地产、司法改革、国家安全问题的影响。韩国政府计划在首尔龙山公园建设住宅，引发民众对房地产政策的不满。朝野同时又围绕着最高法院院长书面提请任命大法官以及修宪问题又发生冲突。政府还在缩减韩美联合军演，也加剧了民众对国家安全的担忧。这些争议尤其冲击保守倾向的选民和70岁以上的选民对李在明的支持，而李在明的支持率下降也开始影响执政党。那这个民调显示，全国1009名18岁以上的民众进行的另外一项民调显示，执政党就共同民主党支持率下降了6个点，跌到了 41.9%。 最大的在野党国民力量党支持率上升了 4.5 个点，升到了 37.6%， 叮当了，已经啊，叮当码头了啊。那么两党支持率差距缩小到不到5个点。那么李在明的个人支持率连续6个星期下降，加上共同民主党支持率大幅下跌，显示韩国执政阵营正在面临总统支持率下降、政党优势收窄的政治压力。好，这是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啊，有点长啊。我们来讲讲第一个主题，广东官场大变天，习近平到底退不退？深圳特区报报道，深圳市人大常委会8月24号举行会议，接受秦伟忠辞去深圳市长的职务，同时任命李运为代市长。53岁的李运长期在金融系统工作，先后担任农业银行贵州分行的行长，建设银行的副行长，2025年3月出任广东省副省长。广东省副省长是个等待机会的岗位啊，那现在等到了一个深圳市长的位置。那么今年3月孟凡丽出任广东省省长，广东省的省长半年，他就不再兼任广州市委书记啊。那广州市委书记就由四川省委组织部长啊靖磊空降接任深圳市委书记啊。靖磊名不见经传，差不多是个官场素人，没有能见度。那有人讲他是习近平的亲戚，但这个说法没有依据啊。那么当时的市长秦伟忠没有接替孟凡丽当书记，当时就有人在议论啊。那现在秦伟忠辞任深圳市长，去向不明啊。秦伟忠现年55岁，还年轻，其实啊。他2021年出任深圳市长，已经干了5年啊，他还是中候补委员。那有关秦伟忠可能离开深圳的传闻，其实今年的上半年就已经在传啊。那这现在真的就辞职啊，那他的去向，下一步去向成为关注的焦点。那么这一切都和马新瑞有关。新疆党委书记马新瑞是去年7月被免职啊，那今年5月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啊。那马新瑞是习近平的重臣啊，就大将，习近平的大将，他在广东经营多年，如果不是习近平的亲信， 不会让他去广东经营，广东是个经济强省啊。那他在广东经营多年，从深圳市委书记一路升到广东省的省长。那随着马新瑞的失势，广东官场地震啊，广东官场地震的不意外啊。那么其实比深圳变天更早的是广州，广州市委书记郭永航是去年12月直接就调到广东省政协当副主席。郭永航是马新瑞在广州啊，不在深圳市委书记的任上的大秘，也是他的秘书长，市委秘书长，就是郭永航是马新瑞的亲信。那今年三月官宣落马啊，所以最先变动的是广州，接着就是深圳啊，深圳是书记市长全部空降，没有内部升迁。没有内部升迁说明什么？说明就在清洗啊，清洗，因为底下都是他的人，一定是都是他的人，说明广东人事变天的主题就是清洗马新瑞的残余势力。那上个星期就有消息说秦伟忠在接受调查，那现在离任市长，他的政治前景明显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那另外一个受影响的人是谁呢？内蒙古的党委书记王伟忠。那王伟忠在马新瑞的任上，他是他的副手啊。那他有没有影响？不知道，现在还不知道。但是肯定在王伟忠肯定是风中凌乱的状态啊。那郭永航他不仅仅担任过马新瑞的秘书，他先后做过许勤跟王伟忠，王伟忠也是深圳市委书记出来，当他的重要的幕僚啊，这是所以王伟忠会值得关注啊。另外，中国最高检察院的消息说，新疆政协副主席金之镇官宣落马十个月之后，8月24号提起公诉。金之镇涉嫌受贿案是由国家监委调查，最高检察院指定湖南岳阳市检察院审查起诉，岳阳市检察院向岳阳中级法院提起公诉。检方指控金之镇长期利用在新疆发改委、国企、地方政府、政协国资系统的职务便利，那么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财物，数额特别巨大。金之镇现年56岁，江苏镇江人，长期在新疆任职，任国企啊，这个一直干到国资委书记，国资委书记、政协副主席。那马新瑞是去年7月被免职，金之镇是去年11月任上官宣落马，那么今年5月双开，他还是这个新疆基本上有四个高官落马，都是跟马新瑞有关，所以马新瑞新疆那边清洗，广东这边清洗啊。那马新瑞作为习近平的一员大将，那今年被扳倒，后果就是广东官场洗牌，新疆官场洗牌，这对中共二十一大人事安排有一定影响。那么过去一个星期网上说的最多的是什么？习近平在北戴河会议期间萌生退役。那么今年十月召开五中全会，有立储的说法，立储就是接班人，安排习近平的接班人，他不有要退嘛，想退的话那就你得给安排一个接班人。过去一个星期在网上这种说法最多。那归纳起来有两点值得关注。第一点，习近平的亲信不断的落马。那当然在今年之前，习近平的亲信落马，外界特别是海外的解读是习近平自断胳膊，呵呵，自断胳膊，说是清洗他的亲信。这完全不符合中共的政治逻辑。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到习近平， 没有一个中共的最高领导人会清洗自己的清洗，他清洗的都是别人的人啊。所以实际上这件事情从前两年就已经在发生，只不过今年以前啊，这个海外的这些智库啊、学者啊，都认为是习近平把他的亲信干掉了啊。但是我一直认为这不对啊，那是习近平的政治对手把他的亲信干掉了。今年这个现象就更明显啊，因为马兴瑞，习近平准备重用的人啊，你把他安排到从广东经济重镇安排到新疆去任职，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把级别提起来进政治局，这第一个目的。第二个目的，就当书记，广东他当省长，就上一个台阶进政治局啊，这是第一个目的。第二个目的，所有的重要的最高领导人都要在新疆工作，在边疆工作过，少数民族地区工作过，包括胡锦涛这都有这个经验，所以安排到新疆，良心用苦啊，用心良苦，所以这习近平的亲信不断落马这件事情是非常明确的，这是第一个。第二点，中共现在面临的局面越来越困难，所以习近平萌生退役空穴来风未必全错，这是一个啊。习近平连任，我还是这里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一是习近平在政治上他想连任，他在政治上的条件并不充分啊，这是我一直以来的观点。因为你对比二十大之前，习近平在政治上他的政治攻势非常强大，他通过了第三个历史决议啊，第三个历史决议实际上习近平把自己摆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上，他去连任，他政治条件更充分一点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习近平没有控制军队，没有完全控制军队，至少今年一月份张又侠被抓了张又侠，但是习近平到现在还没有处理张又侠，这是个非常明显的破绽。而这个破绽习近平知道吗？习近平知道啊，张又侠也知道呀，但是在这个情况下张又侠到现在都没有处理，说明什么？说明习近平显然是没有控制军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就算是连任也很勉强，他面对的问题会非常的困难啊。所以这是另外，中纪委是8月22号召开全体会议，那么中纪委的副书记肖培退居二线啊，那有两位江苏工作背景的这个升为副书记啊，副书记填补这个中纪委副书记的缺，一个叫赵世勇，一个叫张忠。那么中纪委发布的公告显示，第二十届中纪委第六次全体会议8月22号在北京举行啊，出席会议的中纪委委员有116人啊，中纪委的官网显示中纪委委员有133人，其中有1人病故。那么今年1月份第五次全会有120人出席，有13人缺席，这次只有116人出席，比年初又少了4个人。2012年上台到现在，那真的是不断的人数不断的在减少。那政局常委中纪委书记李希发表讲话，那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的画面显示，中纪委8个副书记当中，肖培、傅奎没坐在台上，坐在主席台下面。那主席台上面就中纪委书记跟副书记坐一排。那肖培其实已经退居二线，那么公报显示会议全会选举赵世勇、张忠为中纪委副书记。赵世勇是现年60岁，他长期在江苏工作，当过江苏省的副省长、省委秘书长、 省委组织部长。那么之前呢，赵世勇是中纪委国家监委的组织部长，他实际上已经去了中纪委，当现在就成为副书记啊。张忠是58岁，他是在吉林任职，吉林当到吉林纪委书记，然后调到江苏去当江苏的纪委书记。肖培是今年6月份增补为全国政协法制委的副主委，意味着他已经提前退居二线。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中纪委副秘书长、组织部长曾经担任过的周亮，周亮是国家金融监管总局的副局长，今年3月被查。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李小红，今年6月官宣被查。这都是这个叫什么，这个肖培李小红、周亮都是王岐山的秘书。那么过去一个星期呢，网上有很多官员传他们落马，我就不一一再介绍了。这是第一个主题。第二个主题我们讲讲今天的主要的主题。中国探月计划重挫，嫦娥7号取消今年发射。新华社报道，中国原定近期发射的嫦娥7号月球探测任务因为不满足发射条件，取消今年原定窗口的发射计划。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8月23号表示，经过综合研判，嫦娥7号任务目前不满足发射条件，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不能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那么嫦娥7号的探测器，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已经进入最后发射的准备阶段。人民日报8月19号报道说，嫦娥 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已经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了技术区的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当天已经垂直运到了发射场，已经运到发射场取消发射。嫦娥7号探测器和运载火箭分别在今年4月和今年7月运到文昌，然后完成总装测试，按照当时的计划，叫器件组合体运载到发射器之后，发射区之后再进行功能检查、联合测试和推进剂的加注，再择机发射。但是呢，这个器件组合体进入发射区只有4天，就宣布取消今年的发射计划。官方没有说明具体的原因啊，发射到底是探测器啊，还是运载火箭，还是发射场，还是其他环节出了问题，它也没有公布新的发射时间。嫦娥7号是中国探月工程第4期重要任务，它的目标是对月球的南极进行勘察。它的任务是什么？采用环绕、着陆、巡视和飞跃多种探测方式，并测试高精度的月面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永久阴影坑的探测的关键技术。那么这次任务它不是推迟发射，而是直接放弃今年整个预定发射的窗口。说明什么？说明取消发射计划不是因为气候条件或者其他的短暂因素造成，它是放弃了整年的发射窗口。那么嫦娥7号已经进入发射区才叫停，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它的问题是在任务进入最后的阶段出现或者是确认，而且具体原因以及发射计划推迟有多久我们现在不清楚。所以这个决定值得关注的原因是因为嫦娥7号它不是一次普通的航天任务， 你要理解嫦娥七号突然停止发射的意义，我们首先要看清楚中国探月工程过去20年完整的脉络。中国的探月工程是2004年正式启动，这是谁呢？这是胡锦涛干的啊。他们用了20年的时间完成了三步走，一个是绕，一个是落，一个是回，三步走。嫦娥一号07年10月发射，它解决了绕，把航天器送到38万公里以外，进入月球轨道，获得全月球的影像。09年任务完成之后撞击月球，这是07年。2010年10月发射嫦娥2号，嫦娥2号是解决验证的问题。那原这个呢，嫦娥2号原本是嫦娥1号的备份，那么就改造成这个嫦娥3号的技术先导星，它就是嫦娥3号的先导星，对未来的着陆区进行高分辨率的成像，完成月球任务之后又飞往这个一个叫小行星啊。所以嫦娥2号实际上是中国第一次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星际空间，进入星际空间，嫦娥2号。所以嫦娥2号其实并不是有一个特定任务，它只是绕行一下就走了。但因为它是备份。那真正有意义的是嫦娥3号，嫦娥3号是2013年12月发射，它解决落的问题，它是在月球正面软着陆。那嫦娥3号上面有一个叫玉兔号月球车在月球表面行驶。那么中国就成为苏美之后第三个实现月球软着陆的国家。嫦娥4号是2018年12月发射，它在2019年1月登陆月球的背面，解决月背的问题。嫦娥4号就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登陆月球背面的探测器。嫦娥5号是2020年11月发射，解决是返回的问题，降落月球，采集月球土壤，然后从月面重新起飞，在月球轨道完成无人交会的对接，再把样品送回地球。这套非常复杂的无人登月返回系统，那么中国就成为第三个从月球取回样本并且返回的国家。嫦娥6号是2024年5月，它就跑到月背采样啊，就又进一步啊。那么前六次任务遵循一个非常清晰的技术积累啊，就每一次把前面积累的能力组合起来啊，再叠加一层新的技术难度，再做一次，每次都这么做。但是嫦娥7号不是，嫦娥7号是一个明显的方向性改变。为什么？它要去月球的南极啊。那探测器是由轨道器、着陆器、巡视器、飞跃器组成，它除了绕月着陆和月面巡视，还计划让飞跃器进入传统月球车很难到达的区域。它的重点是寻找月球南极永久阴影区可能存在的水冰。那为什么要找水？水是未来长期在月球活动的资源。水首先可以维持人的生存，水还可以分解成氢氧。那氢氧当然是生命保障啊，而且氧是生命保障，氢就是火箭助推剂。所以跑到月球南极去找水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是要在月球建立永久基地，是这个目的啊。所以中国的这个嫦娥7号它要解决的问题已经不是能不能登上月球，而是月球南极有没有可以支持长期活动的资源。那按照中国原来的规划是嫦娥7号今年发射寻找资源，嫦娥8号两年之后，嫦娥8号发射 验证资源的位置和利用的技术。所以嫦娥7号和嫦娥8号共同构成了国际月球科研站的基本型。再往后就最重要的了，2030年载人登月。那这几项任务不是彼此孤立的，找资源用资源，建立长期活动的能力，最后把人送上月球，它构成了一个连续的技术线路。所以嫦娥7号放弃2026年发射窗口，那么真正需要关注的，它不是推迟几个月或者推迟一年，而是后面的时间表会不会移动啊？那么这次，而且这次发射任务已经进入了最后发射阶段，已经这个器件已经在发射场停下来，这就非常突然，这是完全是非常突然的。那么最先怀疑的是天气，因为台风紫檀正在影响南海和北部湾地区，所以原定是8月24号实施发射，传出要推迟到8月25号。那嫦娥7号是要去月球的南极，它的发射窗口受地月位置和任务轨道的限制，你错过窗口，你就不是天气好转就可以重新发射的。但是气候的问题还不能完全解释这个决定，因为在13天之前8月10号中国也是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甲发射中轻四 B 通讯卫星发生了严重事故，火箭升空85秒爆炸啊，中轻四 B 卫星损失啊。中国官方到现在没有公布事故的原因，不过呢嫦娥7号用的是长征5号，不是长征7号甲，两种火箭不一样。目前我们也不能有没有任何的证据证明两件事情在技术上有直接的关，因为你火箭不一样，所以不能够因为长征7号甲失败就断定这个嫦娥7号出现了火箭事故啊，火箭故障。但是从整个航天系统来看，你在这个时间点非常敏感，你前面刚刚经历了一次通讯卫星发射失败，不到两个星期又有一个国家级别国家旗舰升空任务，升空就是很远的太空叫升空任务，你进入了发射场突然叫停，你一个火箭一个卫星损失你可以重新来过，但是嫦娥7号它背后连接的是嫦娥8号，还有就是登月任务登月计划，如果嫦娥7号能够在明年重新发射，那嫦娥8号仍然能够按照原计划2028年前后实施，那么这次事故那就是一次任务延期。如果嫦娥7号延期进一步的导致嫦娥8号推迟2030年再推迟，那性质就不一样。所以中国现在同时在推进几件事，一个是空间站，国际空间站，一个是载人登月，一个是探月工程，一个是行星探测，还有一个是卫星互联网，还有一个就是可重复火箭，很多中国的航天计划很多啊，那么这都全部都是大型项目啊。那但是你规模越大，对火箭的产能，对发动机的产能测试，发射场遥控系统，包括你的技术人员和项目管理都要求越高。那么中国航天现在真正面对的考验，已经它不是能不能完成一次升空任务，而是你能不能长期维持这么庞大的航天工程体系，同时要保证它的可靠性。所以嫦娥7号放弃今年的窗口，它就打乱了从嫦娥6号到嫦娥7号到嫦娥8号一直延伸下来的这个时间表。那么2030年中国的载人登月这个项目最后期限还能不能保持不知道，如果后面三个时间点都开始后移， 那这次嫦娥7号放弃的就不是一个发射窗口的问题，而是中国的整个的登月计划出现了系统性的时间表松动，技术、天气、火箭系的可靠性之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官方回避的问题，财政问题。嫦娥7号的任务投入，直接投入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整个的登月计划没有公布过它的预算。但是呢，这个研究机构，欧洲的研究机构估算，中国每年航天总投入大概是120亿美元。那么中国航天官方的年度预算是140亿美元。那实际投入有可能达到200亿美元，就一年的这个发射跟航天发射有关的预算200亿美元。但是呢，中国的探月工程只是中国航天项目的其中一个。你天宫空间站啊，天宫空间站在搞，登月在搞啊，天问系列的行星探测在搞，北斗导航系统持续更新，国家级的卫星互联网，可重复的卫星都在搞。所以美国方面的分析，美国那边的分析就认为，目前中国的航天总投入水平，同时支撑这么多个项目，现有的资金肯定不够。那这个判断在中国财政状况相对宽松的时候其实已经存在，到了今年中国的财政状况急剧恶化，在这个背景之下，这个财政的矛盾会变得更加尖锐。那么中国财政困难基于两个因素，第一个是中国房地产泡沫破裂，导致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崩溃，这个土地财政崩溃的后果，就地方财政损失了将近40%的财力，这是地方财政，中国财政困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第二个原因是中国政府持续了20多年基建投资，投了20年，中国基建投资每一分钱都是借来的，所以20年的基建投资导致中国的债务失控。中国政府的总债务规模达到188万亿，明年会突破200万亿。所以你在这套账本之下，中国政府真正面临的问题就是它的每一分钱，财政上的每一分钱都在被抢占。你首先要三保吧，保民，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那么财政三保现在是财政第一顺位。接着就是7000万到8000万财政供养人员他们的工资养老金你不能停吧啊，然后是社保缺口越来越大需要填补吧，然后地方政府各种拖欠你要管吧。在这种财政环境之下，一项没有立竿见影获得实际收益的深空探测任务，它内部预算压力可想而知。嫦娥7号有实际现实价值吗？从纯粹科学的角度来看，寻找月球南极水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科学任务，它关系到什么？关系到人类未来能不能在月球建立长期基地的问题。但是你从中国当前现实的困境来看，这个价值链太长了，一直连到中国政府的利益太长了。而且月球南极找到水冰不等于中国能够立刻去建立月球基地，中国能建立月球基地不等于短期之内会有经济回报，就算你有一定的经济回报，那也是2050年以后的事情。中国当前最大的问题是什么？经济下行。2026年中国经济下行，中国经济下行带来一系列的政治社会后果，明年21大换届，所以2030年前登月的政治承诺，同时地方财政面临失控。那你在一个财政越来越紧张，社会矛盾越来越集中的时代，一个上万亿的这种深空探测项目的投入， 越来越难在中国高层的预算表上排到前面去。这就是嫦娥七号事件必须放在财政框架下进行分析判断的一个原因。那有一个很重要的参照系就是苏联。苏联在80年代的中后期，苏联经济因为油价下跌已经持续的下行，苏联当时的财政状况跟现在差不多。那个时候苏联的空间计划也是非常的宏大，月球计划、能源号的重型火箭、暴风雪号航天飞机，当时他们也在研究航天飞机。但是呢，结果是什么？结果这些项目一个一个接着一个的推迟，最后91年苏联解体，苏联解体前后全部停，全停。其实苏联从头到尾都没有正式宣布过放弃月球计划，他只是一次一次把任务推迟，推迟到大家都认为这个计划已经完蛋了。那现在是不是历史在重演呢？我们不知道。但是一个财政相当困难的国家，他悄悄退出这项成本巨高、周期特长的项目，他的官方叙事从来不会宣布说我们停下来，不是。他们总是会讲我会更谨慎的推进。哎，前面中央电视台在讲的就是这样。而且还有一个就是中共内部也没办法公开讨论的两难问题。什么两难问题？一方面所谓的航天强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它是习近平任内非常重要的科技强国叙事的一部分。你放弃这个项目等于习近平承认他这些问题出了问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国的财政困难。财政困难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你要不要放弃？你不放弃的话，你怎么去交代？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一方面，这个登月这个项目是习近平拿来显摆我科技强国，那另外一方面，你财政困难到这样的地步，你没办法做交代。所以在政治上最安全的做法是什么？不宣布放弃，也不宣布削减计划，只是用技术的理由把每一项的任务推迟。所以呢，嫦娥七号的公告是不能够满足发射条件，所以不能够在今年窗口实施。那你想一下，今年还有这么长时间，他就说他不能够实施，符合这个操作模式。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要观察的就是官方到底会怎么说？我们需要观察什么？观察这一系列高成本、高复杂度、它的价值链条长的项目，它未来的是不是会延迟？如果一系列的项目都在延迟，说明什么？说明它的财政困难已经没办法支撑它做这些不能够产生实际效益的项目的程度。所以中国航天的下一步走向是观察中共整个国家治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镜子，它也反映了中共治理困境的强度和难度。好，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那么多啊，有点长啊，抱歉啊，有点长。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好，明谢，再转生成韭菜又怎样？谢谢，观点用甲醛来保鲜白菜。是为了省下冷链运输的成本，非要说问题的根源是因为整个产业链几乎无利可图。国企从产业链的上游控制了化肥农药的价格，又用各种手段来限制农产品的价格，两头挤压，导致业者利润极低。 用非法的手段方法来保鲜，从博弈的角度来说是业者的最优解，是理性思考的结果，所以光从道德的角度来批评解决不了问题，必须打破问题背后的结构，国企垄断化肥农药和农产品价格的干预。说得非常对，我发现最近我们网友的评论水平越来越高了。观点马云在十年前就说食品问题是大问题，网易丁磊自己养猪场，建养猪场，很多老板都有自己的种植基地，本质就是建立自己的特供系统。中国的蒙牛、伊利喝了容易拉肚子，是因为细菌和激素不过关。食品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三鹿奶粉，食用油都是煤油罐车装的，除非你进口，否则你再多钱也是一样。情况看了一句话很好，分享给大家。老百姓本来就没有多少权利，法律如果只是用来约束老百姓，那就不叫真正意义上的法治。真正重要的是掌握暴力、行政、司法、财政的公权力的人，也必须被法律约束。说得很对，中国政治的特征就是党在法上，党在法上，也就是中共不受法律约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特征。你党在法上，那就意味着这些权利不受约束。听王老师你好，跟随着习近平九月访美行程的临近，短视频平台上党媒央媒这几天把2027年前赛考斯捐款5000美元给内蒙古人自杀人的事情搬了出来，用5000美元化作50000棵大树，大肆宣传中美民间友谊。王老师你怎么看？舆论操控没有任何意义。美国对中国的援助你要讲，讲三天讲不完啊！他讲了吗？没讲。为啥？为啥不讲？这就是舆论操控，操控的很精准啊！民间的跟民间的，美国政府，美国对中国的支援主要是政府的支援，好吗？没有美国政府的支援，中国人还吃不上粮，穿不上衣服的，差得远啊！大家还记得的确良吗？中纪委破天荒在周末公休加班召开全体会议，增补2个有江苏组织部长、纪委书记履历的做副书记，本身是个明显的信号。近来各路官员落马，让人眼花缭乱。习近平的亲信落马，蔡奇、李希、丁薛祥保不住马仔。王晓红罩不住部下，家宝岐山更保不住昔日大秘，就剩李强的亲信部下没什么被查，也不是，也有被查，只是你不知道。就你是在暗示李强在往上走，反正现在是一片混乱，习近平肯定是有问题，否则的话怎么会传出这样的话来啊？提问：如果马新润是习近平大将，那么他倒台到底应该理解为习近平主动清洗自己人，还是习近平已经失去保护自己人的能力？这两个判断对判断习近平的权力状态完全不一样。那你何卫东是不是习近平的人？很简单的道理，何卫东是习近平的爱将，一手提拔起来的。那李善福呢？李善福也是习近平一手提拔起来的，理解吗？所以这个问题，当然这个问题没有结论，是因为你没有确凿的证据能证明你的结论，这就是中国政治的特点。我们只能做出一个判断，这个判断有你的逻辑性，而这个逻辑性可不可靠，它只是一定程度上的可靠，至少你要周延啊。那你不能够，你必须建立在可靠的事实的基础上得出的一个可能性的结论，所以我们讲的全部这是可有事实，但是这个事实得出的结论，它中间的逻辑性并不是那么强大。为什么？因为它没有直接的逻辑关系，所以 一样的道理。所以我们还是得出的是什么？得出的是一个判断。我们是有 60% 以上是我们的判断。当然这和那些听床师又有点不一样。听床师是直接编故事，我们就不编故事。我们告诉大家我们中间是个判断。吉利汽车老板李书福辞去董事会职务，同时他老婆坊间传闻和彭丽媛千丝万缕的关系，结合刚才王老师关于席要退的主题，是不是闻到味儿了呢？是的，这是闻到味儿了。提问王先生说，不要说王先生说，说你说的，不要说我说的，我说的不重要，我说的是给大家提供一个参考，我说的不足以拿来大家来讨论，你说你的观点就好了，好不好啊？提问我有个疑问，今天中国经济这么差，地方财政这么困难，但是中共政治资源却大量耗费在干部清洗和忠诚审查上，这会不会导致一个恶性循环，经济越差政治越不安全，政治越不安全干部越不敢做事，干部越不敢做事经济又越差？是的，这叫螺旋，恶性的螺旋，负反馈，负反馈螺旋，基本上是这样。你说的很对，就是这样。观点我判断习近平权力是不是下降，不能够看习近平官员落马。你觉得他会对自己的官自己的亲信反腐败吗？你疯了。那如果要这样的话，那他所有的官员都得落马。从习近平本人到下面最后的到科长主任科员，没有一个中共的官员是干净的，要抓全部可以抓，机关枪扫射都会有漏网的，理解吗？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如果共产党真要反腐败，我就说了，从习近平开始抓，一路抓下去，没有一个冤枉的官员，你信不信？这算啥？观点，现在中共内部真的出现接班问题，我觉得最大的风险不是谁当下一任总书记，而是权力交接规则已经被破坏之后，下一次交接有没有任何大家都接受的政治框制度框架？这个问题可能比习近平本人退不退更加严重。实际上，邓小平在建立权力传承的这个隔代指定的制度的时候，他并没有建立一个制度，没有建立一个政治制度，他只是个约定，党内的约定。他没有写入党章，他没有把这个写入党章，他只是我们党内有个共识，有个认定啊。我提出个这样的建议，大家有没有意见？没意见我们就这么干。没有制度性的设计，没有制度性的设计，那不就习近平不认账不就发生改变了？所以实际上这不是习近平破坏的并不是一个制度，习近平破坏的是党内共识或者党内约定，党内约定并不是制度，并不是制度。江泽民任，江泽民执行了，胡锦涛任，胡锦涛执行了，习近平不任，他不执行，反正也不是制度，对吗？所以你说下一次交接有没有这个制度？他本来就没有制度。他本来就没有制度，所以他不存在退不退的问题。退不退的问题当然重要，为什么？习近平现在是中共党内政治的核心，对吧？他在不在这个位置上决定了什么？决定了中国政治到底是什么个局面，当然重要。目前最大的政治就是两点，第一点，习近平要不要连任，能不能连任，连任能不能成功，这第一点。第二点，如果习近平不连任，他要退，谁接他，这第二点。当然是最重要的，就这两点，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两点了啊。 提问中共发这些火箭到底有什么意义，这就是中共的强国叙事呀，他证明我的制度很强大，所有的这些举国体制，所有中共的举国体制，它核心的目标就是一条，证明我们的体制，我们的制度非常强大。打球拿冠军跟火箭发射它的性质是一样的，就是证明我的制度优胜，证明共产党执政是合理的，理解吧？目的就这个目的。观点我们当然要坚决支持中共搞这些深探月计划，从舆论逼迫他们把探月计划进行到底。看到说这种反话没意义啊，因为在公共舆论空间讲这种反话没有任何意义啊，我不喜欢讲这种反话，我们要讲有意义的事情，有意义的事情。看到智联会庭审真揪心，周信彤被押送法庭，手上戴上手铐还不够，腰上还系上铁链，这不是还不够，还要脚上还绑住铁链，一个小女子用这种五花大绑的方式羞辱政治犯，共产党跟流氓一样，全世界任何一个文明的国家，不管这个政党做得好或者不好，这片土地上的人民都有权要求更换，结果在中国要求更换政党等于颠覆国家，真的是叹为观止。王菊花还有脸说中国的问题只有共产党能解决，请各位今后称呼香港为中国香港，神经病。观点，去年给一个云南供应链做了一个出口咨询，他送我一箱苹果，特别好吃，特别有苹果那种原始的酸味儿，和我以前吃的不一样，我一晚上吃了三个，他告诉我超市小摊那里的苹果都是打了增甜剂防腐剂，他们从来不吃，我非常震惊。观点，说到食品安全，其实有很多有意思的事情，比如之前内蒙接触过一些屠宰场，大的小的都有，参观的时候检疫设备很完善，但是至于用不用怎么落实，那懂得都懂，小的小镇产业结构单一，税源很固定，所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事情时有发生。我在商超买冻肉的检疫标志其实都是屠宰场自己贴的，毫无监督可查。情况，王老师你好，我是90后，关注你的节目差不多快三年了，一期不差，就算上班一只耳朵也会戴着耳机听你的节目。之前互动中我建议说过大家穿同样颜色的衣服一起跑步，表明政治立场，我也是那个扣宣传标语手不小心流血的那个网友，我现在也在努力影响身边比较重要的人，我女朋友下个月要去澳洲，我很欣赏她的勇敢和聪明，愿她顺利脱离集权，等我银行卡办好我给王老师发个大红包，谢谢啊，谢谢王老师。这观点，王老师讲的这个局势形势很清晰，很容易懂，之前听别人讲听得一头雾水， OK， 谢谢。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另外我们的商店正在搞活动啊，深度打折，大家去看一下，视频下方有链接啊，最后两天了啊，谢谢啊。